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。
早安，早安，各位。赞美神，神真好 ，Amen。大家请坐，谢谢各位。就在上星期，我和你们的牧师在纽约，在电视台里录影。我们两人相谈甚欢，每一次和他相处，在他身边都受到激励。我不知道多少人有这个荣幸在牧师身边，但这么多年了，他都没变。就像耶稣啊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是谦卑的人，我要拉长耳朵来听他要跟我说什么。房间没有其他人。我们是奉耶稣的名聚集，他在这里，他不是来这里观察而已，而是要来满足你的需要。 Amen。 他喜爱做仆人。你知道在出埃及记二十章，就在十诫颁布之后，神第一次列出来十条诫命。你知道在下一章立刻出现什么吗？二十一章里神说，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。而神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希伯来人奴仆。如果一名希伯来奴仆服侍主人七年了，服侍六年到第七年，他可以自由离开。但是在服侍的期间，若是得了妻子还有孩子，他爱他的主人，他爱他的妻子，并不想自由离开，因为家人不能一起。他可以说，我要留下，成永远的仆人，主人会穿个耳洞。神为什么在颁布十诫之后立刻谈到这件事情，在下一章中给了这条律例？他想到他的儿子，他所爱的荣耀美好的那位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成为人来到。圣经中有段经文，弥赛亚诗篇如此说，在七十诗一本中是说，你用锥子穿我的耳；某英文版本圣经则是说，你预备我的身体。他成了仆人。你知道他说过，他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要服侍人。只要他看见有人愿意让他服侍，他心中的恩典与良善便流露出来。但只要有人试着要服侍他，请听我说，我们先被服侍才去服侍。就算今日他已在荣耀里，在天父的右手边，现在他因圣灵也在此，他的同在在此。他说，只要有两三人，最小的群众两个，我就必与他们同在。荣耀的神在此，虽然他的肉身在天堂得荣耀。约翰在启示录当中看见他用金带子束腰，这就是仆人的样式。就算在天堂，他仍在服侍我们。我们可能都因为宗教的灵而受限，一想到主要来服侍我，记得彼得吗？当主为他们洗脚时，他说，主，你不可洗我的脚。他说，若我不洗你的脚，你便与我无分。他没说在我里面，彼得在他里面，而是与我无分，你不能与我同工，若是你不让我服侍你。有一次他到两姐妹家，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和马大，圣经说马大很忙，不停在厨房里忙着准备食物，但妹妹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。一段时间之后，马大出来，带着不耐烦的口气，他很不高兴，他压力很大，因为他还没读放手过生活。他同时责怪了两个人，主啊，我妹子留我一人伺候，难道你不在意吗？记得吗？他忘了，在他 家中的这人拿了5个饼2条鱼，拨开之后就喂饱超过5000人，当时有5000个男人加上女人和小孩，再多了1000。他忘了他是谁。当他到他家，有礼貌的家，像西方文化。在新加坡也是，有人来你家时你会服侍，神不反对你服侍，但他的态度却是如此。耶稣说，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。问题不在服务，而是在心。若是你压力很大，非常烦心，内心是忧虑的，是因为你没被喂养，你没被服侍。坐在他脚前，让他服侍你。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你真的相信吗？我们生活中有好多事要做，每一天里，做父母许多最后期限，还要确定自己不断吸收到最新知识，不然就有可能被淘汰，被资遣。这么多事情都需要我们去做，而一天就只有24小时。你真的相信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？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好，玛利亚到底做了什么？只是坐着，就像你们现在一样，我站在这里讲的口沫横飞，你们只是坐着，你很放松，正在安息，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开始。坐下来，在以弗所书中，在我们能与主相称时，行事像皇族，你就是皇族，你要学会坐下。基督徒生命的开始，救恩的开始，在于领受已成的工作而安息。两姐妹中哪一人你认为会让耶稣觉得自己是神？他本是神，是看见他的外在，也许很疲累，是完全的人，需要他的服侍，还是眼中充满信心，看穿人的外在，超过人的不慢，看见了永不枯竭的供应在那儿，等着倾倒出来？主是何等开心，因为有人可以领受他要倾倒的。他选了上好的，不可少的，只有一件是不能夺去的。大家阿门吗？我们很难相信，因为这违背了宗教的特性。宗教说你要服侍神，他就必祝福你服侍神，但是我们服侍神是因为我们蒙福，能祝福是因为领受了。大家阿门吗？各位，你会奉献金钱，因为知道自己有钱。在美国还可以这么说吗？在教会可以说有钱吗？还是我们要纵容那些伪君子，他们可以住大房子，你不行？我要告诉各位，圣经说我们富足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我们富足是因为十字架，而就在下一章，我们是富足的，活出来丰富的撒种，献上十一奉献，不是你自己的，而是神祝福你给你的，拿出1/10，把11献给他，表明他是源头。十一奉献不是可选的，没有选择就是要，明白吗？赞美主。这仆人，他还在做仆人，因为他看见我们。耶稣走在这世上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去，他是有自由的，可以让我们继续活在罪中被审判。但他说，天父，我爱你，我爱我的妻子教会，我爱我的孩子，便上了十字架，直到永远。有位蛮有荣耀的在天父的右边代表我们，他和我们一样。 如何，我们在世上也如何，大家阿们吗？在登山宝训中，耶稣分享了一个真理，但因为我们对这段经文过分熟悉，当我一旦引用，你就会想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这些。我们的熟悉度限制了我们无法领受神要给的启示。耶稣说了什么？在登山宝训中，他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，穿什么。然后他说，难道主真的只是要讨论我们的饮食和衣物，还是有更深的意义？一起看下一节，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若是真的只讲到表面的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那真是多余。只是说明自然的生命胜于饮食，我们的身体胜于衣裳，那不是很多余吗？每个人都知道了，他指的一定是有品质的生命，有品质的身体。如何得到有品质的生命和有品质的身体，在此他已经提供了秘诀。秘诀就只有一个，就是其实只有一个，不要做，是要放手。主一次又一次说，放手，对生活不要忧虑，该吃什么，该喝什么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忧虑无法使你能活久一点，却可能使你短命。现在有新研究关于压力，长期的压力导致忧郁症、破坏性行为、心血管方面的疾病、高血压，各式各样的，你知道，就这些。生活压力变得越来越大，现代生活的步调越来越快速，你发现了吗？才不久前，我刚刚祝牧师新年快乐，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圣诞节又快近了。你又再回到阁楼把装饰品拿出来，你想，不是才刚收好吗？好像才几个月前的事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你发现了吗？现代人已经没时间以礼貌相待，没时间，根本没时间过生活，就只是快快快快快，这使我们身体极为劳累。而耶稣在登山宝训中，他告诉我们放手，不要忧虑。屏幕是你说起来容易，不是我说的，是耶稣说的。放手吧，放手，放手。我有很严重的问题要处理，还有另一个事情要处理。我有老板，脾气糟的老板，要求我一定要交接。我的太太根本不了解我在做的，我还有小孩，每天吵吵闹闹，我一到家。屏幕师，你不了解我的问题。我一直看新闻，全都是坏消息，来教会都是好消息，特别是这儿的牧师，对吗？微笑牧师总是给你好消息。耶稣他说过，讲到了时代的征兆，当人看见这些事情发生，这些征兆，国攻打国，战争的传言，人的心会因为恐惧而衰亡。因为看见这些事情，这就是心脏衰竭。恐惧、担忧、压力、焦虑，他唯一告诉我们的，你想要神给你衣穿，给你好品质的生活，好品质的身体，健康的身体，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，他的供应便会永留。我们都以为，我们都这么想，只有祷告了，神才会供应。各位，其实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喊出希伯来文呢，美好的字，哭啦，就是成了。所有的祝福，所有的良善，神所有的恩宠已经释放，已经倾倒在那失丧、哭求、叹息世界里。 Amen。 从那时起就没停过， 供应就要临到，请你告诉我，屏幕师，如果供应已经临到，我怎么没看见？为什么没在我生命中显现？因为我们用忧虑限制了神的供应，放手，他的供应将永留。许多年前，神给我异象，我分享异象时非常小心，因为已经被滥用了。但是祷告时，我看见这异象，我看见一个人站在敞开的天空下，有一个黄金管子朝他的方向。之后，我发现在撒迦利亚书四章，撒迦利亚也看到了黄金管子从金灯台上下来，应该说是流向金灯台。这些金管子很软，可弯曲，就像水管一样，但是黄金的，管子里流出金油到这人身上。其中一个管子带来金钱上的祝福，另一个带来智慧，再一个带来教养的技巧，还有一个带来平安，另一个带来医治与健康。这些管子其中的金油不断的一直供应，就在特定领域，请注意这人特别忧虑的领域，比方说他担心健康的问题，情况变这样，他掐住了供应金管子。对神来说，供应一直都在，但他所担心的部分，那部分被限制了，放手，耶稣说放手，你会看见比起空中飞鸟，神给你更多。 Amen。 我还记得在国小的时候，我跟朋友们，我们挺调皮的，看见学校的工友，他正在他手中有条长水管，挺长的，他在工作，我朋友跟我躲在树丛后面，算准时间，我们就踩在水管上。那个可怜人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，当他很靠近时，我们就放开，很调皮。我已经悔改了， Amen。 但你知道，神的供应一直都在涌流，并不是当你祷告后神才开始供应。 Amen。 耶稣死的那一刻，耶稣就给了神公义的管道，让他所有的祝福能临到罪人。 Amen。 唯一阻挠的是我们的忧虑。你大概有过这个经验，你可能某些地方有些疼痛，但是因着某些原因你并不担心，两三天之后你说，等一等，几天前这有点痛，怎么好了，消失了。但有些时候你感到痛，你开始压一下，你开始怀疑，你开始查看医学大词典，开始查看网络，开始查看症状，结果越来越痛。想想你有过这种经验吗？什么？只有我有过？很可能。其实神正在供应你，就像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，我不需要为钱而担心，因为我记得当我还是大学生时，我的零用钱就只有这么一点，有一次我口袋只剩下200块。而我发现我哥哥有金钱上的需要，我没让他知道，但我把我的200块，我仅剩的200块放进他的皮夹，他并不晓得。但你知道吗？就在那一天，就有人会请我吃饭，屡试不爽。从那时起，我便知道我不需要为金钱担忧，所以我最不担心的一部分就是金钱，而就是这个部分供应不断。Amen。 当身为牧师的我开始面对，因为会众人数增加，需要更大的地方，在新加坡土地非常昂贵，因为非常稀少。现在我们的新会堂一共花了4亿美金，完全付清了。我告诉各位，当我回头看，荣耀归给神，当我回头看，我心里想，怎么做到的？直到现在我没答案。有时候我们有神迹主日，那天募款，特别的主日为新堂募款，5年期间只有4个神迹主日。其中有一年，我的同工们告诉我，牧师该募款了，我回答说今年没有感动，我就是不担心，钱还是到位，荣耀归给神。好， 你可能会想，很多笔一百万的奉献，不，只有一笔，五年来只有一张一百万的支票，是五饼二鱼。人家问我你怎么做到的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放手放轻松 ，Amen， 放手过生活。好，这本书跟其他讲压力、忧虑、焦虑的书不同，大部分的书会教你做法。深呼吸，用力吸，出力点。这些书籍告诉你每个步骤，我并不反对这些。其实圣经中也有提到要深呼吸，在书里我也提到。但是神的方式不是做更多，而是找出生命中的结，到底有哪些结，你在担心什么，然后学习将这些忧虑卸给神。特别在教养上，是我掐住金管子最多的。我自以为是个很酷的父亲，根本不会担心。直到我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女儿出生了，打个小喷嚏，小咳了一声，一点点风吹草动，我就会问太太，是房间太冷了吗？她是不是生病了？还好吗？我知道你们不担心这些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因为我很爱我女儿。魔鬼真的知道如何将忧虑和担心放在你心里，特别是你有爱的人时，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很难放手不担心。但是最负责任的态度却是，我要分享一个故事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们常常去看医生，带着女儿在医院进进出出，还是宝宝的时候，有各种检查和打预防针。似乎是我越是担心她身上的症状就越多。有一天我到神面前，我需要答案，主啊，对我说话，到底怎么了？而主说，知道吗，孩子，每次你担心你的孩子，就好像他头上有个大按钮，魔鬼随时都能按。当他按了，你周日讲道就受影响。当魔鬼按，你和太太的关系就受影响。你给魔鬼按钮。主啊，我该怎么办？把它交给我。有事发生时，只要说我一点也不担心，都在主手里。不，我不担心，都在主手里。在你卸下忧虑后，魔鬼会来找你，把它当成就像是一笔交易一样，记下来。今天2:35，我跪下，然后交给神，写下你最担心的，像是女儿的名字、儿子的名字、财务困难，不管是什么，写下来说，主啊，然后把它们揉成一团，主啊，交给你，全都交给你。记得那时间，把它记下来。只要你放手了，尊荣他，因你不再忧虑，结果会如何？魔鬼会来跟你说，这个你该怎么办？你说啊，我去问他吧。你的女儿该怎么办？期限快到了，该怎么办？账单要付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，律法强加在你身上，你不可。恩典专注于神，我要怜悯他们的罪，他们的罪愆和过犯，我不再纪念，全都是神和他的供应。焦点，魔鬼要你注意自己，神要你专注于他。只要你将忧虑卸给他，不要再拿回来想，会受到试探，会有挑战，但不要碰，不要拿。大家阿妹吗？我发现女儿强壮了，有更多祝福。阿妹，面对每个新挑战，我们发现，好，看起来有些人不以为意。屏幕师，你也太担心你女儿了。我是，没错，但你可能有其他忧虑。你可能有其他的忧虑，是我不担心的。也许财务就是一部分，是你常常会去担心的。我们在某方面都有自己的担心和忧虑，但神要你自由。屏幕师，什么意思啊？感觉很不负责任，放手就会有供应。对，读我的唇，对，真不负责任。你知道哪样是不负责吗？你试着用渺小的手去做，最负责任的方法，而且最有能力的方法是什么？把事情交在全能神手中，可移动天地的神。 Amen。 一个爱你的神，这是你能做最负责任的事。要改变想法，魔鬼想要我们觉得，若是不担心，就是不负责任。当我们放手，其实就是你能做最负责任的事了。阿们。而耶稣说，你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。好，我不是要你游手好闲，他就是要大家不工作。圣经也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他是要我们过无忧虑的生活，无压力的生活。他说，你看天空的飞鸟，神喂养他们，注意到吗？就算是走在休斯顿的水泥路上，鸟也能在地上找吃的，你根本看不见，但是鸟还在啄。耶稣看着当时他所有的百姓，他说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他又继续说，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好，神只是单纯指衣服吗？不，有更深的意义。你的健康，有品质的身体，别忘了，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然后他又说，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，你看野地里的百合花，这是在以色列，耶稣就是在这个位置讲了登山宝训，这是当时百合花的后代。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重点怎么？重点是怎么长？他也不劳苦，讲给男士听的，也不纺线，给女士的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，历史上最富有的人，到今天可能都是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哪方面？主啊，请告诉我，我默想这段经文，我问神，哪方面是在哪方面？一朵小百合花比所罗门极荣华的穿戴还好？主让我看见所罗门要从外在来装扮，百合花从里面发出装扮来。意思是百合花穿戴的是他的身体，是他的身体，对吗？若我要你脱掉百合花的衣服，你做不到，因为百合花的衣裳就是他的身体，是他的健康，健康是由内发出的。这就是神在说的，各位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在希腊原文可以是寿命，也可以是身高。屏幕师，现在我有200公分，你该看看当初只有120公分高，我长不高。以医学角度知道我怎么长高的吗？200公分，忧虑担心，我花时间去忧虑，每年都担心就长30公分。所以耶稣一定面带笑容说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身量多加一肘呢？只是一朵百合花，所罗门极荣耀的装扮都比不过他。因此若神装扮野地里的百合花，别忘了他讲的是健康的身体，若神装扮野地里的百合花，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到炉里，他不是更会装扮你吗？小信的人啊，请注意看，若我放手，神会装扮我。 Amen。 有衣服没错，但我是说健康，他会给我健康。而我穿的比野地里的百合花还好，因为百合花今天还在，明天消失。 Amen。 但野地里的百合花，所罗门极荣耀的装扮都比不上。所以生病的身体穿得再美有什么意义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我要大家一起听这个见证。这是透过电视台的节目，一名女士得医治，看了我的节目，我们请她自己来分享见证。
做了乳房摄影之后，我再次到医院回诊，因为5年前我被诊断出乳癌初期。在这次例行检查中，医生进行检查发现了肿块，之后又做了超音波检查，因为扫描的不是很清楚，医生要求我等一会儿让放射科的医生做检查。我同意了，同时也开始宣告神的话，拒绝受恐惧影响。 在等候的时候，我收到每日恩典日志，题目就是选择不担忧。灵修日志鼓励我不要忧虑，引用马太福音6:27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身量多加一种呢？其中也有教会姐妹的见证，在乳房摄影之后，她被诊断出有肿块，她相信自己已经得到医治，甚至在诊断报告上写下耶稣是医治者。之后同一天的超音波检查，根本找不到任何肿块的痕迹。我几乎掉下泪来，因为我知道会有医治。我开始默想这节经文，还有其他医治的经文。虽然我想打电话给丈夫和朋友来为我祷告，但是我没有，因为神告诉我要信靠他。1小时之后，放射科医生为我做了2次的检查，还是找不到肿块。我还必须告诉他原来的位置在哪里，他只说我什么都没看到，影像里什么也没有，完全找不到。
赞美主，主真是美好。 Amen。 各位，宣告神的话很好，但你可能带着忧虑宣告。 Amen。 可能嘴里说因他的鞭伤我得医治，你在宣告说着所有对的话，但内心充满忧虑，很不平静。希伯来文的医治是这个字 Rapha， 我喜欢研究希伯来文。Rapha 这个字也就是医治一词，就语言学来看， Rapha 的字根是什么？在这里看到 Rapha 的字根是这个字，放松。 Rapha， 这是 Rapha 医治一词的字根，耶和华拉法，放松。你最需要做的就是放手，放手，找到结在哪，将那忧虑卸给神。要知道都已交在主手中。爱你的神，你知道关于卸下忧虑神说了什么？很美好，因为他在乎你，因为他在乎你，他在乎你。不要只是卸下忧虑却不明白他在乎你，他甚至不要你担心脸上的青春痘，最小的事都不要，他要你自由，那才是信心的生活。Amen。 魔鬼会让你很有罪恶感，特别在你卸下忧虑之后，这个你该怎么处理？怎么可以什么都不做？ Amen。 好，我们可以继续做，但受引导。安息不是停止不动，而是受圣灵引导来行动。需要知道的一定会知道，需要被显明的一定会显明。而耶稣最后说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一天一天的过。玛纳也是每天供应当天的量。以色列百姓试着储存玛纳，对吗？他们试着储存一星期的分量，结果发臭，生出虫来。所以请赐给我们每月的饮食，今日的饮食，有够一天用的恩典。 Amen。 不要用今天过明天。 Amen。 不要可以计划，但不要忧虑。Amen。 恩典是给当天用的，日子到了，恩典就会出现，恩典就会出现。 Amen。 他爱你，他想要恢复你失去的一切。我要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，每次当我为我在这里的聚会祷告，这节经文一直出现，我相信是神要给大家的。好，一起看圣经说，神要生命记6:11，神在这里说，神说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，非你所装满的，是靠安息，不是去做。有凿成的水井，非你所凿成的，还有葡萄园橄榄园，非你所栽种的，非你装满的，非你所凿的，非你栽种的。什么意思？放手过生活，他会带到你面前，会像礼物一样。我相信日子将来到，真实的相信许多人会得到真正的房子。 Amen。 真实的财富， 真正装满各样美物。妹妹，就连基督徒的生命，我们踏进这美丽的生命，不是靠自己，而是别人做了。各位都需要明白，是主想要服侍你。我不确定你是否明白他有多想给你。你说屏幕是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没错，那是以纵向来看，很抱歉，是横向。横向来看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纵向之于神，领受比给更有福。因为神总在最伟大的位置，微小的受伟大的祝福。神总在最伟大的位置，他要在最伟大的位置。Amen， 他是给予者，那些最被爱的，知道神爱他的，他们是被神爱的，那些最被爱的，最能爱人。那些领受最多的，最爱给予。那些让神来服侍的，最会服侍人，就是如此。Amen。各位，你想一想，就连主的控诉我，他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何况你们呢？有没有注意到他最常用来纠正门徒的方式总都是你们这小信的人呐、啊，他从没说你们这不祷告的人呐、啊，你们这不去教会的人呐、啊，你们这没读圣经的人呐、啊，你们这没进食的人呐、啊，看得出来。他没这么说，对吗？他总是说什么？你们这小信的人呐、啊。我们不再认为爱是愿意给的手，信心是领受的手。所以当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，他其实在说，为什么你才拿那么一点点？我是如此丰盛，如此丰富，为什么你才拿那么一点点？你对我的信心怎么这么小？为什么才拿那么一点点？装满我的杯子，我交给你主。杯子而已，拿个大池子来，主啊，装满吧，而且还会剩很多。Amen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呐、啊，当你明白耶稣的心，就连纠正都是一种鼓励，让他赐给你，让他做，每天都说主啊。不知道今天会赐我什么，走上旅程，期待，期待，而且你不会变懒惰的基督徒，相信我，没人比我们的主耶稣还要忙，也没人比他更放松。三年半他完成一生的工作，才三年半。有一个故事，大概在马可福音四五章，若你去读整篇，一气呵成，你会发现他对大家讲了撒种与收割的信息。在那之后，他走到船上，他对门徒说到另一边去，在船上睡着了，他休息了一下，很需要，他很累了，睡个午觉，身为人他累了，休息了一下，结果暴风雨来了，对吗？暴风雨打在船上，门徒把他叫醒，注意，他没有因为风雨而醒，是因为门徒的呼叫，门徒的呼叫才醒。 Amen。 耶稣在地上时他说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原文是这个字 Kilino， 狐狸都有自己的洞穴可住，飞鸟也有自己的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能够休息。这个字在新约当中很少用到，却也出现在他钉十字架时，而圣经说他低下头，低这个字就是 Kilino， 他枕了头，交付灵魂。各位，这是力量。大部分的人是先死了，头才会低下来，代表无助。耶稣预备好自己临死，他放轻松。他终于因为拯救我们，找到了安息，因为爱我们，拯救我们，他放轻松，就像个王一样，他交出自己的灵魂。希腊文是他交付灵魂，我们都得救了。 当这发生后，因他流了血，所以属天公义的要求已经完全得满足，律法已被高举，神也得荣耀，人也蒙祝福，得救，得医治，被释放。阿们。不知道你是否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？圣经说，我们讲的人生，你可能会说，我很害怕放手，结果什么也没有，这对世上的人来说是如此。但神的孩子不是，背后都有神大能的手。当你放手，神会接手。很多年前他告诉我，当你做，圣灵说，当你做，神休息。你休息，神就做。Amen。 朋友们，救恩罪得饶恕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，有什么好行为、好表现或是努力，不，救恩是因为别人做了，你领受一份礼物，就像神领我们进入一块地，牛奶与蜜都预备好了，神要带你到那样的救恩中。 Amen。 那是个开始，过一个放手自由的生活，因晓得耶稣是你的救主。若这是你，不管你在哪，现在请跟我一起祷告，请所有在场的人，不管在哪收看，记住，安息救恩的开始就在你因他人所做而得安息。从心里祷告，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赐下爱子，我的主救主耶稣基督，我感谢你在十字架上，他承担我的罪，代替我死，并从死里复活，为我胜过死亡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。天父，谢谢你，我的罪都得了赦免，我是大大蒙福，备受恩宠，深深被爱的。天父，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欢迎进入丰盛的生活，欢迎进入放手的生活，你的罪已得赦免，你是神的孩子，当你放手，神就接手。 Amen。 神祝福你。